一点点模糊的概念。做笔记会增强你对这个课程的这种吸收，所以笔记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你光是听录音带，你也一样要做笔记。那第二个呢，要温习，一定要温习，就是把前面讲过的把笔记拿出来，这样大概看一看。那么这样后面呢，再进来的东西才不会混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名相呢，涉及到一些人的名字呢，是蛮广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把前面这个东西很熟了，那么后面再加进来的就不会造成你的混淆。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要请诸位记得要温习。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诸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41页，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呢解释的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这句话：复有500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接见圣地。那么也就是说，在灵鹫山上面的这个般若经的法会呢，除了5000个大成就的阿罗汉之外，另外还有500位的比丘尼，有500位的优婆塞，也有500位的优婆夷。那这一些呢，也都是不简单的。为什么？接见圣谛，他们的正见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所谓的这个见圣谛，还不只是对四圣谛有了解，就是他们的心已经跟圣谛相应了，心已经安住在佛法上面了。那么我们看龙树菩萨的解说论，问曰：何以诸比丘5000，余三众各500？这里面就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比丘有5000人，然后比丘尼只有500个，那优婆塞、优婆夷各都只有500个？下面呢就要分几层来回答。答曰：女人多短智慧，烦恼够重，但求喜乐，爱行多故，少能断结时得解脱证。那么呢，这是第一层回答，就是说女众出家为什么会比较少呢？为什么会比较困难呢？为什么这样殊胜的法会女众的参与也比较少呢？龙树菩萨说呢，第一，因为女性呢都是比较有小聪明。但我想我现在这样讲，在座很多女众的同修一定心里面有排斥啊，有反感，说这个根本就是违反我们现在的这个女权的这个思想。但是我建议你我一向认为佛经里面讲到男女问题的时候呢，我总觉得大家尽量从内容上去看，而不要从性别上去看。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你看到这句话说女人多短智慧的时候，你把女人这个字呢把它抽象化，你要去把它当作是你对你一面镜子在看你自己，你是不是常常有小聪明的那种人，就是你把这一些话当作是一种镜子来看自己，而不要去把女人当作一个族群，是说哦，你看佛经里面就是这样看女人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呢，时代环境不一样嘛，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呢。各位要知道，女性有投票权，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有投票权，即使是美国也是到40年代以后才有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古时候的那种封闭的社会里边呢，都是无法想象的。那即使是现在的尼泊尔，即使是现在尼泊尔的四家族，我现在告诉大家，女性大部分都不参与社会活动。女性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在家里生小孩，然后把孩子带好，把孩子看好，把先生照顾好，把饭煮好。到现在尼泊尔，因为他们的社会还是很传统、很封闭的、很保守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个社会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你一个女性，如果说你就是从小就是在家里，然后父母亲给你的观念就是要生小孩、带小孩、煮饭、怎么做家事，那请问你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 讲什么大聪明小聪明，当然只有小聪明，你只会煮饭，你什么烤艺叔叔对，你永远因为社会环境给你的教导只有这些东西，你只会这些东西，然后你说你只会这些东西，就是当然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同于反复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希望同学们不要对这些话敏感。后面呢，有关对女性的这种贬义责备之词还很多啊。那么如果你呢很在乎这些话呢，你跟佛法就隔绝了。我认为你不要因小失大啊，因为这一些表达都是在反映历史的一种现实。那我们有我们的时代的处境，但是我觉得我常常是这样看，比如说后面有些地方讲说女人呢这个爱妒忌的，依我看男人妒忌比女人绝对不差，但是男人受了很好的教育，一个人如果受很高层次的教育之后呢，他的妒忌性的表现呢是比较有良好的包装的，所以那种妒忌看不出来，诸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认为比如说拿妒忌心来讲说啊，女人爱吃醋了什么，我告诉你，男人的吃醋绝对不会有一分一毫少于女人，这根本是个人的个性问题，不是男人跟女人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所以她的吃醋是赤裸裸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就比较明显。那男性呢，因为受到一些教育了嘛，对，他受教育的机会多，对不对？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包装，去掩饰。那个妒忌心，明明是你在妒忌别人，你也是会讲那种很漂亮的话，比如说哎，这个人哦，真的是又看了对佛教贡献是很大，不过啊，那这是不是妒忌呢？对不对？只是讲的比较有技巧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哎呀，这不是男性女性的问题哈。那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地方，我们要反省自己，就是说我是不是一种喜欢卖弄小聪明的人呢？我是不是烦恼垢很重呢？我是不是很重视生活的享受呢？我是不是爱心多过就是贪爱心比较重？我是不是属于那种贪爱心比较重的人呢？少能断结识，如果我有这些坏习气，那我断烦恼的能力就比较差了。诸位，我觉得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每一句话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是男重女重，我相信都有讲到你一点，对不对？所以这是证明我的一个立论，就是说这根本不是在讲女性的问题，这是在讲人性，人的问题，就是修行人他应该要去自我关照的东西啊。我希望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所以这里就是说谈到在历史上为什么女众出家的少，那么这是在解释一个历史的一个现实。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少能断结时得解脱证，所以因此在修行上达到比较高成就的也相对就比较少了。如佛说是因缘起法，其实是缘起法，我们后来简称的缘起法，这里呢叫做因缘起法啊。第一，甚深难得，一切烦恼尽，离欲得涅槃，背负难见。那这是在讲两层的东西。第一，就是缘起法是甚深甚深，难解难知难证的。那要见缘起，要升观缘起，固然是不容易的。如果进一步要断烦恼，要离欲，要成就涅槃，那就背负难见了。就是要证涅槃，那要更进一步的难了。这是两个层次的表达。以是故，女人不能都得，不如比丘。所以这是从修行的角度说，就是说有这些习气的人，那么他要去出家要去修行就更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去看的话呢，我想呢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呢，男性去出家哦很自由，哎，女性去出家呢那不得了了，这个因为你家事没人做了，各位你知道这意思吧？所以在传统的社会里边呢，对男性的这种角色的认知跟女性的角色认知其实就是有很明显的不平等，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异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去看这些历史性的这种这个表达的时候，我想我们要 要回到历史的现实去了解，做一个同情的了解啊。对不对已经不重要，我们现在讲是历史的现实如此，你讲它一万个不对也没有用啊，重要是你现在你选择的道路是什么，你现在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譬如说讲一个题外话，譬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社会里面讲女权啊，新的女性主义的，我觉得它的真正的精神应该是女性本身的自觉，就是对生命的自觉，对人格的自觉，对学习的自觉，对心灵成长的自觉，这个是精义之所在嘛。就是这种心灵成长，这种人的作为一个人的自觉，不应该这个权利不应该被任何不公平的方式所剥夺。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新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但是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自觉呢？是不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女性总结说，先生爱我是应该的，疼我是应该的，让我是应该的，那这里面你自己的思想本身已经不平等了嘛？为什么认为先生一定要让太太呢？这诸位了解我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我现在不是讲对不对啊，我现在是讲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女性的这个自觉这一点你的认知到哪里。你不能一面认为说男女应该要平等，是一方面认为说做男生都应该让女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你在这样两种思维里面，这两种思维是不一致的。如果你真的认为男女是平等的，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说大家就事论事，没有什么说女生男生要让女生的问题。当然我的意思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哈，就题外话嘛。不过我的意思重点并不在去强调说男性女性彼此怎么对待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回到那个比如说现在女性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是，我觉得女性的自觉，对自己的角色的这个自觉，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核心啊。我觉得这一点思维应该要一致化啊，就是说你的这种对女性的新女性运动的这种女性的角色的这个被肯定，这一点坚持应该跟你所认为的男女的对待方式的这一点认知也应该要一致的，这样才不会有矛盾嘛。啊、哦，所以我觉得在历史上呢，有关这个男性跟女性的这种这个角色的认知，我认为依我来看啊、哦，就是历史的现实如此。你如果要去论断它的是非，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历史呈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但是重要是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去扮演这个角色，我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角色，尤其是我们对自己的角色的自觉到哪个程度，这个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会多讲一些话，是因为你在后面在几乎在大部分的佛经你都会接触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同修哈，就是觉得说怎么佛教会对女性有这样严重的歧视哦。我认为不是佛教对女性歧视，是历史的现实呈现出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出来。所以我们活在现代的人，我们看到佛经这一部分的就是所谓世界西坛的这个成分呢、啊、我觉得我们要知道那个不是第一西坛，那个毕竟只是世界西坛，就是而这个世界西坛是一个历史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我希望大家不要混淆，不要错把世界西坛当成第一西坛来信仰啊、哦，这是不必要的。那尤其有的男生就会讲说，你看你们女人呢、啊，就是业障深重啊。那佛经明明就这样讲嘛，还把这个话当作是责备女性的一种所谓经典的依据，这个就本身就是对佛法的认知不够了啊、哦。所以我想我谈的这样一个话题，是希望大家以后面对接触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希望选择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像我个人，我觉得读到这些地方，佛经在讲女性妒忌心重的时候，我都在问我自己，我妒忌心是不是重，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啊。所以我觉得在历史的现实里面呢，女众出家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就说整个社会不给你机会，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社会上不给你这个机会，因为认为女性你就是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好， 所以你看在印度的这个，我们从奥义书时代开始的这个时候，云游运动，这个沙门运动，它都是鼓励男性出家，男性去云游啊，都没有讲说女性可以去云游啊。那男性都跑去云游了，谁来负担家庭的责任？谁来负责这个家庭？当然是女性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现实摆在这个地方，大家要了解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有居家，故心不净，不能净漏，正可得四圣谛，做学人。这段话啊非常重要。这就是说为什么灵鹫山上面的这个法会啊，为什么比丘有5000人，然后呢这个比丘尼只有500个人，刚才我们解释过原因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优婆塞优婆夷也只有各500个人呢？因为在家人忙着事业啊，所以你说要去山上去参加这个佛陀的这样一个大法会，然后这个经一讲下去就是几个月的，一般在家人就做不到。所以这是很现实。所以这个地方龙树菩萨就说呢，有居家呢，故心不净，就说你就是上山去听法，心里面恐怕还挂念着山下呢，哎呀这个家里会不会有什么生意啦，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要联系啦，就是心里面就是有一些挂碍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家众呢怎么样呢？不能净漏。什么叫做不能净漏呢？就是你很难证到阿罗汉果。你要像这个阿罗汉这样的把所有的这个烦恼给断尽，很难。为什么？你太多的牵挂了。我有时候鼓励一些朋友啊，去山上这个打禅期啊什么的，大部分人跟我说很难，要离开这个他的工作，离开家庭要7天呢，就觉得很难。那更何况去参加这个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大法会啊，当然是更难了、啊、哦。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应顺法师也曾经讨论过，就是说在家人真的不能够证阿罗汉果吗？就是说在家人永远只能所谓这里面所谓做学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永远只能证，最高只能证到第三果，就是阿罗汉道里面有4果嘛，第四果就是阿罗汉。那么变成说在家人永远只能做学人，就是只能最高证到第三果，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关键不是出家与在家，关键是你放得下放不下，所以了解这意思吧。所以如果你放不下，即使你出了家，你还是没办法证阿罗汉道嘛。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虽然在家生，可是你真的放得下。所以我们看到应顺法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认为说历史上的记载也有说在家众证得阿罗汉果的。那么诸位去说，那这样的讲法是不是跟佛经讲的不一样，或者跟龙树菩萨讲的不一样呢？不是。因为关键是在于出家与在家的差别在哪里。出家与在家最大差别是在家中挂碍太多，牵挂太多嘛，你太多东西放不下嘛。为什么叫出家呢？因为家代表一种资产，家代表一种社会的地位，家代表一种职业，就是你有家之后，你当然要去找工作，所以你相对你就会有一份工作，一份职业。然后家呢，代表一种这个社会的结构里面的一种这个层层的一种牵制的关系。所以所谓出家是你摆脱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一个结构，你从这个社会的结构，因为社会结构它一方面是给你一种稳定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牵绊呢、啊。就是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住在一栋非常安全的房子，那代表什么呢？你要跑出去也不容易，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一个篱笆里面，那随时你都可以出去啊。可是你住在一个非常牢固的房子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你要从这个很牢固的房子走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家的功能，这就是家的特色。所以从佛教的这种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在家中有这么多的这个牵挂，有这么多的这个因为这些牵挂产生的这种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在家的你说要修行到很高的境界变成很困难，实际上是有困难。 你也许有一些知见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你也许有一些觉受，就是你的修行，因为你很用功，所以对，哎，仿佛体会到念佛三昧了，仿佛体会到这一种这个好像禅定的境界了，有一些觉受，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安住，就是没有办法安住在那个境界里边，没有办法保任那个境界，所以虽有觉受，但是呢，不等于正量。这是现实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再从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现在不要谈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四果，讲念佛三昧，因为这个念佛三昧的就是你一心在念佛的这个持名念佛上面，所以反倒是我们看历史的记载或者是现代许多的这个事实的证明呢，在家中成就念佛三昧倒是很多，因为持名念佛往生净土的这个事证倒是很多，所以各位这一点要很注意，就是说啊，在家中要选择什么样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比较容易得力，这个你自己要很清楚的思考。在家中要模仿出家中来修行呢，第一做不到，第二也做不好。什么叫做在家中模仿出家中的修行？比如说出家中在寺庙有很长时间的客诵啊，吃饭的时候要过堂啊，但是在家中做得到吗？做不到。如果在家中要模仿出家中，在每天在家里早晚都很多很长的客诵，我看你洗碗要洗到半夜两点，这因为你忙不过来嘛，对不对？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尤其是你如果有小孩还要上班，现在很多这个很多人都还要上班，所以印顺法师就在有一篇很重要的这个文字里面讲到说，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里面就特别提到说，在家众不可以模仿出家众。所以不可以模仿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有你在家众的一种修行的一种重点，有一种方式，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是要深思的。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像为什么说净土宗的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啊、很普遍，而且成就很多人，因为简单的讲简要嘛，或者说简易嘛，就是说你只要一个念珠一有空档，我就赶快就专心念佛，诶，就容易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诸位呢，因为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我们在家的同修啊，我就觉得在家中要学佛，要清楚的认知自己的角色，要清楚的选择自己用功的重点，尤其要选择那个容易得力的方法来修行啊，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那么这里所以就是解释这个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在家人呢，因为什么心不净啊，不能净漏，就是关键就是说，因为你家事太多，你事业呢很多的牵挂，所以你要断掉这个烦恼漏呢，就变得很困难。所以在历史上的这个记载里面呢，在家中证阿罗汉果的很少，顶多只能证到第三果啊，这是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记载。正可得四圣地，但是可以清楚的进入所谓见地道，所谓见地道就是你可以修到第三果做学人，因为阿罗汉就是已经无学地了嘛，啊，他已经进入这个法性之流了。如记说，孔雀虽有色延伸，不逢燕能远飞呀、啊。孔雀虽然很漂亮，它翅膀一打开的时候，尾巴一打开的时候，好美好美啊！但是呢，不如什么呢？鸿雁呢？怎么样呢？它虽然没有身上没有很漂亮的羽毛，可是它要远走高飞呢，非常的自由自在。这是比喻什么呢？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那就是说，白衣就是在家中啊，在家中虽然富贵有力，就是有社会的影响力，有财力啊、哦，但是什么呢？没有办法像出家众一样，在修行的路上呢，他容易成就。这个可以说这个寄语啊，是很清楚的点出来，就是这个出家众与这个在家众的这个差异。好、哦，以是故， 诸比丘尼虽出家弃事业，智慧短。那么这话是说什么？就是说，顺着前面讲的，比丘尼虽然已经出了家了，也放弃了这个世俗的这个事情了，但是因为智慧不够，是故有500阿罗汉比丘尼。所以这些比丘尼证阿罗汉果的人只有500个人，那么相对于这个比丘，就是相对于男众来讲，那就是只有十分之一了。那么这个地方是龙树菩萨这个地方所做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个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三众呢人数比较少。那么这是解释第一个。白衣二众，就是在家的这个二众，也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呢，居家事居故，得道者少。就是因为在家里啊，事情太多了，聚呢就是不但多而且匆忙，就在家人中是琐琐碎碎的事情一大堆，每天这个不间断的，得道者少。所以因此相对的在佛法上成就的就变成少了，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很难兼顾的。在家人如果在修行上呢多花一点时间，哎，你就有你家事照顾不到的地方，事业照顾不到的地方。那么你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照顾你的事业跟家庭呢，你这个用功的时间也就少了。所以我们在座的同修，我就从去年到现在，你看都鼓励说，哦，去打禅机啊，打禅机，哎，打禅机的时间到了，说公司要出货，忙不过来。所以就一个禅期、两个禅期、三个禅期，就是要一起一起的等啊，哦。为什么？这个就是在家这种修行上这个很困难的地方。不过我还是非常诚恳的希望大家，就是说在家众的修行方式，也许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跟各位详谈啊，哦。将来讲这个第17卷讲禅波罗蜜啊，我会跟各位谈一些这个在家的这种这个禅修的方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家众哈，每一年要利用一些假期啊，到这个道场里面去精进的专修，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是密集的用功。你长期的是不可能，也对在家众来讲是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每一年要选择一点时间，像这个七八天的这个假期哈，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你这个有这样几天的这个专修之后。你真的是所谓这个去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有那么几天的时间让你专注，没有干扰啊，这个非常重要。你有得到这个消息，你有得到这个用功的要领，然后再回到日常生活里面来修这个在家禅，来修这个生活禅，你才知道用功的重点在哪里。如果你连那个钥匙都没有找到，你说哎呀，我在家照样修，修什么修？这鬼混呐，对不对？是洞中禅机是洞中混呐，啊！所以这个是我喜欢，就是很诚恳的建议大家啊，在家中每一年一定要选择一段时间啊，到一个这个比较安静的，而且是有好的善知识指导的这个道场，精进的用功。我认为这个。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层啊，对不起。那么所以这里就是龙树菩萨说呢，因为在家二众呢，家庭的事情多，得道至少，所以一个500，所以呢参加这个法会也都各只有500个人而已。问曰，如5000阿罗汉皆赞，三众何以不赞？那这个问得很好啊，他说你前面这个5000个阿罗汉都赞美那么多啊，心条柔软啊，摩诃拿伽啦，都是把他们赞美的那么好，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三众呢你都没有讲，只是说接见圣谛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么这好像就是不肯定的吗？答曰，大众以赞则知愚亦赞。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大众都已经称赞过了，所以当然后面这个也是有包含进去了。其实我想我们就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的这个叙述会看得出来，前面站的那个阿罗汉呢，是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 真修实证，所以他有到那个境界。一般在家中，如果说你没有修行到那个地方，你称赞起来就好像有一点不切实际了，就是不到那个境界嘛，你就讲的就有点不切实际啊。复次呢，若别赞外道被当何言？何以赞比丘尼生毁谤故？那么在当时印度的环境里面，就是说，如果你对比丘尼特别的去赞美的话，人家会说你是不是要讨好这些比丘尼啊？我们要各位要知道，就是说，佛教尤其这些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它是来自一个非常保守的、非常传统的社会。所以，如果你现在到印度去，你会发现，印度的社会啊，虽然科技也有很发达的一面呢、啊，但是印度的社会还是极端极端的保守。我所接触过的印度人呢、啊，90%以上都活在神话的世界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对印度教这种多神教的这个信仰里面呢、啊，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神占的比例是特别高的。他们几乎是人是被压缩的，人是神的附属的。所以印度人这是非常保守。所以我希望诸位看到这些经典上面的文字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社会背景是这样子的。好、哦，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当作一个世界奇谈来了解。我们今天在中国学习佛教的时候呢。